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如果说启蒙哲人能聚成一个团体，那么狄德罗就是这个团体的旗手。他以百科全书为阵地，集合起一群追求自由与真理的才智之士，哪怕这些人之间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性格并不那么融洽，他也能团聚大家一起工作。从他逃离家庭到巴黎漂泊那一刻起，他就注定要搅扰世界。他老爸说得好，咱俩注定都要在这个世界上喧闹一番，不一样的是，我闹的是让别人不安宁，你闹的是让自己不安宁。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一，特立独行的才子。赵月胜先生您好。
您好。
人称狄德罗是百科全书派的旗手，那这一派和启蒙哲人群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告别了卢梭，卢梭因为讲的比较多了，他因为内容比较复杂。现在呢，我们终于走到了狄德罗。我呢把他放到最后来讲，是因为呢他是启蒙哲人群的中心。提到他，就必然要提起百科全书，他就是百科全书的主编。所谓百科全书派呢，就是指那些在百科全书上撰写条目的启蒙哲人。所以说起启蒙派和百科全书派，其内涵是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说，百科全书派就是在以狄德罗为中心的编撰工作中形成的一个学术团体。这个概念呢，要比启蒙哲人群更准确，所以人们常用它来指启蒙哲人的团体。研究启蒙运动的大家彼得·盖曾经说过，启蒙哲人自称是一个小团体，有共同效忠的事业和共同的世界观，这种意识超越了他们彼此之间激烈的争吵。启蒙哲人没有一个政党纲领，但他们确实结成一党。所以当年卢梭和别的启蒙哲人争吵的时候呢，伏尔泰就骂他是叛徒，因为在伏尔泰心中呢，你既然是一个启蒙哲人，你就要维护这个团体。
那现在先请您讲一讲狄德罗。
好吧，我们现在就来说说狄德罗这个人。他呢是出生在法国东部上马恩省的兰格尔，他的父亲是一个刀剪作坊的主人，他家祖传这门手艺。他的作坊因为制作刀剪敲敲打打噪音太大，那么邻居呢就反对，他只好搬家。所以他老爸说，我闹是让别人不得安宁。狄德罗从小就聪明过人，那个时候聪明孩子的好去处就是去谋个神职，所以呢家里就送他进了耶稣会的学校。他在学校成绩是顶尖，就是脾气桀骜不驯，和人争执一言不合上去就是一拳，所以他的成绩让他得了奖，又因为他行为不端禁止他去领奖。那小狄德罗是根本就不理，大摇大摆他就去领奖，那看门人呢拿着一把尖头的棍子去阻止他，拦着他不让他上台，他呢忍着疼仍然上去领奖。回到家里啊，他老妈看到他的伤口直掉眼泪。兰格尔小城的沉闷呢，让心比天高的狄德罗下决心离家出走。他心中向往的是去巴黎路易大帝中学去学哲学。他和一个同伴约好要半夜出逃，结果呢，他这个同伴告了密，他老爸夜里就守在门口，抓了个正着。但是他的老爸呢是个很开明的人，他听了儿子的理由，就决定亲自陪儿子去到巴黎呢走一遭看一看。
在那个时代，这种家长还是挺少见的。
是啊，可以说呢，这个老狄德罗对儿子的才华呢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这儿子必能出人头地。但是他毕竟是个小地方的手工业者，他眼界不开，在他心目中 有出息，你就是能学一门养活自己的本事。而这个小狄德罗呢，他一脑子都是希腊罗马伟人，他喜欢的是拉丁文、希腊文，哲学呢就读的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西塞罗，诗歌、戏剧他读的是荷马、索福克罗斯、欧里皮德斯，历史呢他就读普鲁塔克、塔西佗、凯撒，和他老爹的想法差的是天上地下。他的才华全在文史哲上，都是些不能换饭吃的功夫。这个狄德罗从小呢就是一个热情帮助别人的人。有一次呢，学校考拉丁文，他的一个同学写不出来，狄德罗他自己做了一篇文章不算呢，他随手用拉丁文的韵文就给这个同学呢写了一篇伊甸园中蛇引诱夏娃的对话。结果老师看了大吃一惊，他根本就不信，说这个孩子能写出这种东西来。审问之下，那个孩子就招了，说不是我写的，这是狄德罗写的。狄德罗的这位老师呢，就是当时最有名的古典教授坡地神父，他呢也是伏尔泰的老师。1732年9月，狄德罗获得巴黎大学文科硕士学位。他老爹又问他说，你下面想干什么呀？他说继续学希腊文和拉丁文，那再往下呢，我再多学些科学，学习英语、意大利语，学所有我不懂的东西。老爹说，我跟你谈职业呢，你对去做速松这一行如何看呢？那我讨厌他，但是呢我可以去公诉人那儿干活，只是他得让我学习罗马判例汇编之外的东西。结果呢，老爹就把他送到了一个法律事务所，让他学点挣钱的本事。可是啊，朋友们，你们都知道，有种人他天生他就学不来挣钱的本事，这种人呢要么就是大天才，他的事业是在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留下业绩，要么就是个彻底的废物，要靠别人来养活。那狄德罗绝对是前一种人，他工作起来极刻苦严谨，所以他后来能主持那么大的一摊事儿。
问题是他老爹能容忍他逛荡多久？他不能养他一辈子吧？
果然他在事务所呀混了两年，他就甩手不干了。人家问他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他回答的倒是干脆，说我什么也不想干，我只喜欢读书学习，别的我什么都不要。他老爹怒了，警告他说，你要么选个职业挣钱，要么我一个子儿也不给你。结果呢，狄德罗是真饿着肚子。他家的老女仆啊海伦知道这孩子从小就是个大肚汉，特能吃，他心疼这孩子，他硬是徒步往返走了400多公里啊，偷偷的到巴黎来给狄德罗送点钱。这里面呢有他妈妈偷偷攒下的一点私房钱，钱不够多，这个老女仆啊把自己的一点血汗钱全部填上了。但是这点钱仍然花不了多久，结果有一天狄德罗真是饿得神志混乱，拿头撞墙，没有办法，他跑到修道院，他让人家收留他，混了几天吃喝，又跑去给人家当数学老师，挣点钱糊口，还要给人家写一些什么布道词啊，总之能填饱肚子的事儿他都干。后来呢，有位朗东先生，他是布瓦提埃的税务总管，他呢请狄德罗来当他的家庭教师，报酬是给的不错的，但是狄德罗干了几个月就坚决要辞职。这位朗东先生他很欣赏狄德罗，说你只要留下，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付。但是狄德罗是坚决要走，原因是呢他觉得这俩孩子啊不堪造就。狄德罗的传记作者安德烈·比利说狄德罗对那些他认为能够从他受益的人总是诲人不倦，从不计较时间，但是对他一开始就认定是个懒汉的人，只要他上完一堂课就会丢下不管。后来呢他碰到了一个远方的亲戚，他就跟他借钱，然后让他把账单去寄给他老爹，让他老爹还钱。 但是呢，狄德罗的这种浪荡的日子啊，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他心里有个大目标。他呢，读伏尔泰的《哲学书简》，这本书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也就是英国书简。他呢，羡慕英国的自由、民主、开放。那么安德烈比利就总结说，说在狄德罗的心目中啊，可怜的法国人民可耻地被其贵族残暴压迫，受教士的愚弄，仍然在种种迷信中挣扎。他隐约看到有一个伟大的任务，改造祖国的灵魂，引进新的道德观念，一种健康的、顺乎自然的、合乎人类内在本性的、摆脱了传统腐朽和愚昧的道德观。
想想这些启蒙哲人，为了他们心中的理想，为了使自己的民族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真是有献身精神。后来世界历史的发展也真受他们思想的影响。
对的，狄德罗他有个优点，他呀不仅想，而且他行动。他甚至在流浪街头的时候呢，他也不忘去学习和研究。你知道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儿呢？就是圣日耳曼市场。这个地方呢，离新桥不太远。他在那儿和那些手工艺者，比如说造纸的、印书的、那些绣花边的、细木匠啊、织地毯的、修铁器的，他和这些手工业者打得火热。他非常尊重这些匠人，从他们那儿呢学各类的技术知识。他这可不是在白话时间呐，这些知识后来都被他编到百科全书中。从这点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启蒙哲人和中国的传统文人的区别了。这些启蒙哲人他不光是关注哲学历史，他们对社会中有实用价值的一切知识都关注，当作重要的文明结晶来记录和研究。而中国的传统文人呢，则大多数只关心典章制度、风花雪月，像梦溪笔谈、天工开物这类实用知识类的书籍实在是凤毛麟角。我想这种不同的知识结构会影响一个民族的历史。
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51期，介绍了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一，特立独行的才子。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